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邀请大家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时候已经到了，耶稣多次提到的那个时刻已经来临，那是背叛、审讯和钉十字架的时刻。主耶稣所要面对的是任何人都难以承受甚至难以想象的最痛苦的时刻。他要喝了那个杯，那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全能的神所命定的杯。接下来的这两章经文记录了耶稣在地上的最后时光，虽然这些章节充满了痛苦、离弃、因隔绝和死亡而发出的呼喊，但是在我们回顾这些内容的时候，这些其实是给神的羔羊所献的最美妙的供物，这些都是对他的爱、他的舍己、他的美好所献的祭物。通过学习这些记录下来的供物，希望我们能更像他，这样我们自己的生命将能成为献给羔羊的活的供物。现在我们来看第十八章的第一节，请大家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八章，我们来看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几个世纪以前，大卫王迅速越过吉伦谷，跨过了这条小溪，他自己的儿子亚沙龙背叛了他，整个国家都弃绝了他。现在几个世纪之后，这位大卫之子也越过了吉伦谷，被他的国家所弃绝，也要被他自己的一个跟随者背叛。这个背叛者很可能是从亚沙龙那里学来的，就像亚沙龙挂在树上，死于忠心跟从自己的人的刀剑之下，这个犹大也会掉在树上并最终灭亡。我发现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个事件是发生在逾越节期间，成千上万的羔羊在这一周的节日期间被杀献祭，羔羊的血被洒在祭坛上作为祭物献给神。在耶稣死后三十年的时候，有一个统计数据说，这个节期被杀的羔羊多达256000只。从祭坛那里挖了一条沟，羔羊的血会顺着这条沟一直流到吉伦西里，血就会污染了吉伦西里的水。当耶稣跨过这条溪水的时候，这条小溪早已被浓浓的血染红了。毫无疑问的是，在耶稣的脑子里，他非常清楚，作为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他自己的血不久就要洒在祭坛上了。在抓捕耶稣的人当中，第一个进入克西马尼园的人物是犹大，我们都知道他是属于撒旦的人。请大家看第二节，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大背叛的动机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 就是因为赤裸裸的贪婪的缘故。当他那颗贪婪的心看到耶稣的国度计划不是来推翻罗马的统治，而耶稣给每个门徒所应许的那个宝座也不会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来实现，于是他就决定抓住眼下的机会，能得到多少算多少。他把他的忠诚卖了30个银钱。通过历史文献的记录，我们知道这个价钱是当时一个最便宜的奴隶的身价。有一个资料告诉我们，30个银钱只能买到一个被牛角捅伤了的奴隶。所以事实上，犹大是按照一个残废了的奴隶的价格把救主给出卖了。坦白地说，我对犹大这个人很难理解。作家陆可铎的新书《准备中》给了我一些启发。在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关于犹大的那一章让我意识到，我不能理解犹大是因为我和陆可铎犯了同样的错误。在《准备中》这本书当中，他写道，我常常把犹大想象成一个长得精瘦，一双贼溜溜的眼睛，胡子拉碴，模样很吓人的那种样子。我印象中的犹大跟其他使徒不怎么来往，不友善，冷漠，所以毫无疑问他肯定是个叛徒。但其实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是一个很孤立的人。在最后的晚餐中，当耶稣说出卖他的人就在他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没有发现使徒们会马上自然而然地认为那个叛徒就是犹大。我想我们对犹大的印象是不对的，他不是那种阴险狡诈长得精瘦的人，也许他是一个健壮热情的人。他很可能不是寡言少语的人，而是外向开朗很友善的人。但是呢，我的疑问还是存在，犹大怎么会出卖神的羔羊呢？我们都很确切的知道，犹大曾与耶稣一起行走，一起交谈，一起吃饭，一起在野外睡觉，一起待在借来的住处。他已经跟从耶稣好几年了，他亲耳听到耶稣的教导，他亲眼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但事实是，犹大不知道耶稣的心。作家陆可铎接着写道，他知道耶稣的作为，却没能领会耶稣的使命。他穿着宗教的外衣，却与耶稣没有关系。我们继续来看第三节。我对这节经文总是感觉不可思议。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大家可以想想看，他们做了精心的预备，但对后来真正发生的事情却又完全没有想到。我相信他们当时预计会发生三件事情。第一，他们预计会受骗，为此呢，他们要防备受骗，确保抓对人。所以犹大的计划是用一个吻来做记号，确保所抓的人就是耶稣。也许他们想到时候有可能会有一个耶稣的门徒站出来说，抓我吧，我就是耶稣。所以他们要防备耶稣门徒的这种忠诚。因此在这群暴民进了园子后，根据马可福音14章45节的记录，犹大走到耶稣跟前说，拉比，这就好像是说亲爱的老师。随后他亲吻了耶稣。这里所用的亲吻这个希腊语词是一个加强了语气的词，表明一种亲密的拥抱， 而且很可能是接连吻了好几下。在那个时候，亲吻是一种很平常的行为，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亲吻表达了敬意和尊重。通常地位低的人亲吻地位高的人的手背，但如果他们的地位高于仆人的话，他们可以亲吻手掌。那些祈求发怒的君王来饶恕的人会亲吻君王的脚，奴隶一般也是亲吻他们主人的脚，不过在脸庞上的亲吻是爱和亲密关系的一种表示。所以犹大这里的亲吻是极其卑鄙的，是最令人不齿的虚心假意的爱。弟兄姊妹们，其实这一幕场景并不陌生，犹大式的欺骗常常出现，撒旦会假意支持救主，古蛇会假意欢迎神的儿子，但那条大龙却虎视眈眈地盯着人类的救主。这些耶稣都知道。无论怎样，背叛总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但是当背叛伴随着一个吻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一个你爱着的人背叛你的时候，假设是你的朋友或亲戚，这样的背叛就格外让人伤心。即使是这样，耶稣并没有气绝他。耶稣从来没说，犹大，你让我恶心，离我远点吧。没有。在马太福音26:50，马太告诉我们，耶稣只是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圣经学者肯特修斯对此做了一个关联，他说耶稣不只是说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就像马太福音5:44所记录的，在登山宝训当中耶稣所教导的，而且耶稣他自己就是这样活出来的，他把自己所教导的都实践出来了。在那一刻他所做的该是一篇怎样的讲章。在腓立比书2:5，我们也被呼召做同样的事情，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是否也曾经被出卖过，被误解过，被拒绝过，被抛弃过？那时候也是伴随着一个吻吗？那时候你肯定觉得你有权把那个人从你的生活当中一笔勾销，你有权对那个人心怀一些怨恨，但是耶稣说，不，你不可以那样。过一会儿我会告诉大家耶稣是如何淡定地处理这个背叛的问题。那些抓捕耶稣的人呢，预计会发生三件事情。第一件事呢，就是预计会受骗，所以他们要确保抓对人。他们预计发生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耶稣会像胆小鬼一样躲起来。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18:3的后半节，他们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圣经学者巴克莱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推测，就是他们预计耶稣会躲起来。在逾越节期间，月亮是满月，而且在18告诉我们那天晚上很冷，所以那天很可能没有什么云彩。在明亮的月光照耀之下，他们有足够的光线看清楚他们去园子的路，其实最多给领袖们提供一两个火把就够了。为什么他们拿了那么多的灯笼和火把呢？他们一定以为耶稣会躲起来，他们以为他们肯定要在树林中、山坡的各个角落和石洞里头来寻找耶稣，他们以为得拿着火把在树丛中和石头后面 到处去搜寻他。但实际上，耶稣不但没有躲藏，在第四节还告诉我们，耶稣走上前来，承认他就是他们要找的人。这就是他们预计要发生的第二件事，耶稣会躲起来。他们原先预计会发生的第三件事情就是耶稣会抵抗。最后，这些深夜来抓捕耶稣的领袖们预计会遭到耶稣和他门徒们的拼命抵抗，他们以为他们会拼命的抵抗。第三节告诉我们，犹大带了一队兵，这是差不多一个营的兵，大概有600名罗马武装士兵，里面还有大祭司、法利赛人和犹太人公会那边派来的人。圣殿有自己的保安人员来维持秩序，犹太公会也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来协助执行他们发出的最后裁决或者是政令。为什么来了几百号罗马士兵和犹太武装人员呢？为什么需要一支军队来逮捕一个手无寸铁的加利利木匠呢？因为他们知道耶稣不是个普通人，他们都看到过他所行的神迹，而且有几次他们想抓他，结果他却很神奇的从他们眼皮子底下溜走了。所以这次他们精心预备了一支超强的队伍，他们不光准备好要对付这12个人，而且还要应对这个神奇的人可能行出来的什么神迹。因此他们干脆就派了一支军队来了。然而实际发生的事情是他们原先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请大家接着看第4到第6节的经文。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大家要知道，这里不只是确定他就是他们要抓的人，与此同时，至少还有3件事情同时发生了。第一，耶稣刚刚宣告了他的神性。请大家注意第5和第6节，耶稣在回应和确定他自己的身份时所用的词，可能你们已经很熟悉了，就是希腊语中的 ego a me， 也就是我是。这是神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出埃及记3章14节，当时摩西面对燃烧的荆棘问主啊，我该怎么对那些人说你的名字呢？神回答说，告诉他们我的名字是我是。中文译本把它翻译为自有永有，其实原文就是我是。其实是一本是旧约圣经的希腊语译本，里面所用的希腊文就是 ego a me， 也就是我是。在约翰福音当中，前面我们已经听到过耶稣说他自己是我是，那就是在宣告他是神。在这段经文中，耶稣又一次使用了全能的神的名字我是。随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人的反应，在第6节的后半节，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全能的神轻轻说出来的这2个字就能让他们扑倒一大片，就好像基督把帷幕拉开了那么短暂的一下，让他们瞥了一眼他的神性，然后他们所做的就像所有见到神的同在时人们所做出的反应，扑倒在 他的面前。第二，耶稣显明了他的权柄。耶稣显明了他的权柄，别搞错了，现在是耶稣在下命令，没有人能要了他的命，是他自己选择要把命给舍了，现在是他在下命令。这会儿他甚至在帮助那些吓傻了的敌人来逮捕他，这不是犹太公会做出的决定，也不是宗教领袖以色列或罗马的君王所做出的决定，这是神的羔羊他自己做出的决定，是那个我是做出的决定。他不是一个受害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已经选择了要舍自己的命。第三，他成就了他自己所说过的话。他成就了他自己所说过的话。我们来看第七到九节。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我没有失落一个。换句话说，不包括跟他一起钉十字架的罪犯，耶稣是在确保只要有一个十字架就够了，而不是十二个十字架。任何门徒都不需要和他一起去死。他的这个话早就说过了，耶稣要确保成就他所说过的话。彼得在旁边目睹了这一切，他决定是时候采取点行动了。于是我们看到在第十节，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要么是彼得的刀法太差，要么是马勒古身手敏捷躲得及时，反正彼得没能击中要害，但削掉了他的右耳朵。这里我们先停一下，因为后来彼得三次不认主，所以我们常常谈到彼得的软弱、缺乏信心、他的胆怯等等，我们后面还会谈到这些。不过眼下我希望大家能看到彼得的勇气。在这一刻，彼得单枪匹马拔出刀来与几百人的军队抗衡，他不顾自己的安危，为了基督的缘故，准备一个人与几百名士兵大干一场，真的是很难能可贵。这就是彼得。唯愿在神的面前，我们当中也能有一些西门彼得。我们有很多人会算计自己的得失，我们有很多人会对危险发出警告，我们有很多人会担心失败而踌躇不前，但是我们当中却没有很多人会为了基督的名誉而愿意承担任何风险。但是彼得愿意，虽然我也不知道他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也许他以为哪怕他遇到什么麻烦打不过这些人的话，主也会把这帮人撂倒在地的。所以彼得拔刀相助，那个仆人惨叫一声，然后仆人们把他们的长矛对准了彼得的胸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有一位作家是这样描述的，当时园子里的气氛相当紧张，马勒古站在那儿瞪圆了眼睛，鲜血从他的手指间喷涌而出，上百名士兵不约而同齐刷刷地从刀鞘中拔出刀来。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马太福音26:52-53记录了当时耶稣所说的话。 收刀入鞘吧。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换句话说，彼得，我们不是用钢铁制成的刀剑来打仗的。如果是那样的话，我现在马上就可以让72000个天使站在我们这边。但我们其实不是在打这样的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0章4节当中也谈到了这个话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在以弗所书6章12节，保罗又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你知道耶稣对这群暴民说了什么吗？路加福音22章53节记录了，在他们把耶稣带出园子之前，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